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我今天跟各位思想的题目是救恩原来如此浩瀚。这个题目呢，就好像是不是一个名词哈，好像是一个的惊讶的这样子哈。来读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我说明一句话哈，就是说原文就是希腊文，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哈，合起来才是一句话，那么长一个句子。当然中文的看不出来，如果是我们懂原文的话，你会知道原来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只是一句话。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或者说成了得了哈，成了基业得了基业，也原是那一位随己意做万事，照出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一句话读完了，那么长，一句话越来越丰富。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是实体，原来是一句的句子。他在描述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原来是那么的浩瀚。再者，这种的写法你说哎呀，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呢，好像是很复杂第二句形容第一句，那么第三句呢，就是发展第一句跟第二句，越讲越清楚，越来越仔细，就好像一条的这个河流，很多分支很多分支，但是呢，其实就是一条河流这样子那么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呢，觉得这个是保罗，他是非常非常会写作的一个人从人的角度来看，当然他是神的默示。我们以为这是保罗的这个逻辑，从理性里面所出来的一种的修辞学，修辞的那么的漂亮。其实这段圣经不是保罗用修辞学来去讲述一个救恩神学。其实呢，是保罗用情感来表达他对神那个高潮迭起的救恩的那个惊呼。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论述，其实是个惊呼。什么意思呢？基本上来说就是哇哇哇哇哇哇这样子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以为他是讲一些理论，一些逻辑，一个发展，其实不是。其实保罗写这个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历代很多的解经家、神学家、信徒都真的确认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丰富，那个 riches实在是不可思议，是 beyond our comprehension， 超越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就好像我们看这个国庆日那个烟火的时候，到最后的差不多30秒也好一分钟也好，会发现那种的烟火是特别的厉害，好像把它带到高潮，我们都哇哇哇那么厉害。所以保罗看见这个神的救恩的时候，他的拣选，我们怎么样因基督的缘故成为神的儿女，不单只今生蒙福，在来世的荣耀也是我们的思想不能够完全理解的。当他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当他思考这些的光景的时候，他的灵眼好像被打开，看见这种的荣耀荣美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哇哇哇，他是惊呼。他不是在讲神学理论，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原来我们这位神，我们要向颂赞荣耀归给他，因为他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 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哇哇哇三个呢？第一件事情，因为他看见原来我们已经得到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二件事我没有明白是说这个福气的来源，这个来源在什么地方？万福的源头，独一的真神，慈爱的圣父，就是所有福气的源头。就好像诗篇里面有另外一句话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对，神用一些途径，神用一些人物，神也用个环境，用一些弟兄姐妹，甚至用一些一般人说的遇见贵人，你会觉得是贵人。我告诉各位，无论是人也好，无论是时间也好，无论是环境也好，这个都是神在环境上面所用的办法来赐福给我们。所以呢，万福的源头是上帝。若是你在祷告的当中，你曾经想过是说 maybe 我不需要靠上帝，我就可以得到帮助，我就可以得到福分，各位，你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所有的福气，所有的恩典，我们都很喜欢唱什么万福源的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歌 很简单了，就是万福的源头。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用的水是吧，打开那个水龙头水就来了，你追上去的时候，这个水龙头到街上那个水管，那个街上水管接到什么的大水管，一直呢接到水库，那个水库呢就是你家里面水的那个源头。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呢，耶稣基督就是媒介，万福的媒介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他的赦免，因为他的受死，因为他的牺牲，我们今天可以与神和好，与神和睦，与神同行。这个就是福气的源头。这些的福气呢，只有天父真神才能够给我们的，万福的源头，并且呢都是已经进到我们的账户的里面。就好像说今天有人无缘无故把10000块美金放到你的那个银行户口，已经呢在法律上这个钱呢都已经属于你，但是你好像也活在贫穷里面，哎，不够钱吃饭，不够钱交租啊，不够钱买汽油，这样子好像很贫穷。但是呢，从上面来看，在你的银行账户里面，你实在是有10000块。那么为什么你没有得到这个福气呢？或者这个用处呢？有三个简单原因。可能第一个，你不相信有人那么好把10块给你，你都不相信。你去银行看一看，查一查，上网去看一看，不查，我不相信，我根本世界没有这种的事，无缘无故放10000块在你的户口里面，对不对？你不相信。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相信你应该有人，但是你不知道已经来了，有人要sorry, wire 给你，电汇给你，但是你不知道已经在你户口里面，你不知道。或者说你也相信，你也知道，但是你不去拿，你不知自取，你不自取。我想我们今天一般的弟兄姐妹都是第三个光景，牧师也不相信，也是相信。你说知道吗？也知道，因为牧师讲台常常讲，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把我们所需要一切的恩典与祝福赐给我们。你不想，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们就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没有这个动力去自取。可能我们以为我还有办法，可能说你不看重，你不看重一个事你就不去做，你看重就去做，你不看重就不做，很简单。可能你不看重，你不看重你就不自取，你就没有享用到神这些的祝福，并且这些祝福啊，你所需要的祝福啊，是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就是说在基督里面你所需要的一切，神已经为我们准备好，已经预备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万福的源头，他的恩典已经存在你的户口里面，你不要不相信，你不要不知道，你不要不自取。不然的话，神的恩典在这里，但是你我们还是活在一个属灵生命非常的贫乏的那个状态。第二，拣选，蒙拣选的福气。这个我们上两个礼拜讲过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你还没有出生之前 神就拣选了你了。说的严格一点，更厉害，不是你出生之前，是创世之前，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 before creation， 神已经拣选了你。在圣诞假期的时候，我的孙子要求我给他讲圣经故事。我那次讲的时候，我有一点反思反省，因为我每一次讲圣经故事的时候，我说喜欢讲什么，他讲创世纪，因为他们很喜欢讲那个这个蛇啊，那个亚当夏娃犯罪啊，那些动物被创造，那些好像是很精彩的，有没有恐龙啊，他讲一些，有时候 distract 我的 attention， 讲伊甸园里面的恐龙，这样子讲一大堆这些事情。那么有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呢，就好像觉得，哎呀，本来神创造这个世界非常完美了，哎呀，交给人管理，管理人了不小心，哎呀，有不忠心，又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吃了这个禁果，那后来又被赶出去，哎，很多问，就是我们从这个历史来观察，就好像很多都是临时安排的情况，临时哦，这样子都这样子吧，哦，这样子就这样子吧，我们有这种的错觉。若是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再从以弗所书再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一切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哦，创世以前，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呢，这个我们实在是难以明白啊，因为这里说预定嘛，选定嘛，神选定我们。那么，但是人也有这个决定啊，我们永远不能够了解，也不能够平衡神的选定跟人的决定，怎么能够平衡呢？啊，所以我们说，若是有从逻辑来说，若是有人神的选定这样子呢，你就没有自由，你就不能够决定了。若是有你的决定，神也没有办法老早就选定，看起来好像是有冲突的，从人的逻辑。但是感谢神啊，人有人的逻辑，神也有他自己的逻辑。人的逻辑是矛盾的，但是神的逻辑是非常和谐的，就好像是一个铜板啊，这个是这边那边合起来也只是一个铜板，非常非常的和谐啊。我最近就是12月30号，我们从女儿的家开车回来，开车我们的目的地，神所为我定的目的地预定我回家了，因为我们从女儿的家就开车圣侯县，就开回到圣地亚哥，这是神所预定我要回来的。那么呢，在过程当中呢，因为都很熟嘛，我们就没有说会打开 GPS， 就是很简单嘛，这个五号公路就下来就很简单嘛，对不对？一条路嘛，来到洛杉矶就知道怎么开了，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开车的时候呢，做了一个祷告，因为长途哈，那么人很多，所以我们就每次坐长途车，我们要祷告，去把今天我们的旅途交给神，有主赐下平安，就开车了，没有看 GPS。结果开到这个洛杉矶以北，岂不是有一个山连嘛，叫做 Grapevine， 就是说啊。那么都要开差不多50分钟在那边了，结果我们快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为什么车子那么少啊？已经是年底了，已经是过年了，应该很多人才对，就我跟 Wanda 两个人在开车啊。原来都已经关掉，我都不知道，因为有这个风雪，在山上有风雪，所以呢早已经关掉。若是我看 GPS 的时候，我就会知道。一看那个 GPS， 哇，回家的路程本来是7个小时，变成15个小时，我就会知道了，对不对？对不起啊，晚上弟兄姐妹，刚才那个机器问题，所以现在才有声音。对不起，刚才所讲的，你就去上网再听一下吧，在别的时间哈。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就回去，那么就在那边住了一个晚上。那么我就想到有位姐妹呢，我出发之前呢，去女儿家之前呢，她告诉我说她住在 Texas， 她要去这个 Bakersfield。这位姐妹是十几年前离开我们搬到 Texas 的一位姐妹，她患了肺癌啊，第8年啊，肺癌能够活到第7年是 5%， 她已经是超过那个 5%， 这是很少。那么他就打电话问我说，我应不应该要去啊，要我为他祷告，因为他在做这个化疗，所以呢不晓得这个南加州疫情怎么样，因为他父母在那边，弟弟在那边，弟妹在那边，这样子。那么后来他决定去了，所以呢，哦，刚刚好他在 Bakersfield， 那我就打电话给他，你在Bakersfield吗？是，他说我被，我说我是留这个被停留在Bakersfield啊，我跟林师母来看你好不好？他很高兴，就去到他的家，就为他来去祷告，所以也没有浪费那个晚上这样子啊。那么隔天才回来，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学了个功课啊。有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决定不看 GPS， 但是我要祷告，我也决定回去 Bakersfield 过一个晚上。那么我也曾经决定跟他那个小路去，但是也去不成，很多我的决定的事情。但是到最后，我还是回到我的家。我的意思是说，在神的计划的里面，你有了很多的选定，但是到最后最后的时候，我还是回到神要我回的家，就是圣地亚哥啊，这样子。弟兄姐妹啊，这个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神会 override 我们的决定，也是你的决定，但是神的大能超越你的决定，完成他的旨意。有一个女士啊，她的母亲曾经是一个妓女，曾经啊，那么其实呢，后来她知道，原来她自己是一个她妈妈做妓女的时候的一个意外的产品，所以呢，但是感谢神，她在整个的长大过程当中，神拯救了她，改变了她的人生。那她有这个的，她有一个很好的丈夫，有很好的儿女。但是人就是这样子，人人都有父亲，为什么我就没有，并且是那么的不能够，不能不那么不光彩的一个背景那个记录啊？那么他常常心里面虽然他知道这个父亲不可能会找到，但是他一直想说，我希望能够找到我的父亲。到一个地步，他有一次在洗碗的时候想到这个事情，还在哭，真的奇怪哈，已经有好的丈夫，已经有好的儿女。为什么还会哭呢？就不能够解释了，他真的是哭起来。那么就在哭的当中，那么他都听见神对他讲话啊，他以为真是有人跟他讲话，但是那个声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哪一句话呢？就是说在创世以前，神在创世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你，然后再听见第二句话，我就是你真正的父亲，我就是你真正的父亲。那一天他整个的人生大的安慰，大的鼓舞。原来神通过这个拣选这样子安排，虽然是经过我这个不光彩的母亲把我生下来，但是为着要今天叫我蒙福，他的心就得到很大的释放。所以呢，神的预定超越我们自己的一些可能做了一些的决定，也超越可能人家加给我们的一些不幸很不幸的一些的作为，但神的拣选都不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在我们身上达到他荣耀的旨意。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在这里。这个拣选也说明了这是神对我恩典的决定，叫我不敢自夸，因为我还没有出生创世之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以致呢我也能够稳在站稳在神信实的神的信实的上面，全是恩典，全是怜悯，正如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多少时候我听见一些弟兄姐妹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他们会说，主啊，他过去怎么样爱你，怎么样侍奉你，为你做那么多的事工，求你救他吧。或者说，主啊，你救他吧，因为呢罗斯的好之后呢，他要奉献更多侍奉更多还是更多。我自己听起来其实呢，这种的祷告呢是很真诚的，也是很好心的，但是说实在我们今天蒙恩神施恩给我们，是因为他那个无缘无故的爱跟那个的他的怜悯。若是你用这个逻辑的话，岂不是那些这个的好像那个被挂在这个与耶稣同钉的那个的囚犯，他哪有资格祷告？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良善的记录，有没有？他更没有将来我要怎么样去服侍耶稣，也没有，根本他都这个祷告连都不应该听了。若是我们刚才所用的逻辑是对的话，所以今天我们神拣选了我们，今天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永不断绝，他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就抓住这个的依靠。大家也是 知道说我的大哥，我有些人参加祷告会就知道说我的大哥现在在 ICU， 在这个加护病房，那么现在还在昏迷状态。他中风，后来好了一点点，后来又在进入这个昏迷状态，脑抽筋，到现在还没有十天，还没有醒过来，生命垂危，生命垂危。那么我全家的兄弟姐妹，他是我们的大哥，我下面还有六个弟妹啊，大家都为他祷告。那么我就跟我姐姐、我的弟妹、弟弟妹妹说，我们向神祷告。大哥是信了主了，已经接受洗礼，哇，我们就要求主啊，照着他的大怜悯，怜悯大哥，让他有，若是主要救他，给他更多的年日来遵行他的旨意，来遵行他的旨意，是靠着主的怜悯。对基督徒来说，神的拣选是什么呢？啊，来到救恩的门哈。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你就可以得到安息。那么我就选择进这个门。当这个门进去以后呢，回头一看的话，我就发现有另外一句话在这个门的后面说什么呢？不是你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你进去之前好像是你拣选上帝，你进去之后你就发现原来上帝用他的办法，各样的办法安排你来接受他。第三，刚才我说到恩典的源头是来自万福之源，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第二，我们也看见是说这个的神所给我们那个是拣选的那个福气，神预定，神拣选的福气。拣选我们做什么呢？拣选我们的儿子的，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名分的福气。因为基督为罪人的流血舍命，和因为人的相信与呼求，我们与基督结连，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枝子被接在树上一样，成为一棵叫什么呢？基督树。以前是你是枝子，耶稣是在这里，现在神用他的照着他的慈爱把你接上去，接上去，成为一棵基督树，也进入基督之家，进入神的家里面，成为家的一份子，家人，并且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成为身体的一个肢体，就好比成为了基督的心腹，二人成为一体。我刚才讲这是形容啊，都是讲到那种的永不能够分离的那个结连。就好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节说什么，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里的。所以这个不能够分开，不能够离开。讲到这个赐给我们做儿子的名分，英文呢，罗斯你看见的是英文的词典，英文的字就叫做 adoption。 我们讲到这个 adoption， 这个罗斯你翻译的话，你翻开字典就哦， adoption 就是收养嘛，就是领养嘛，这样子。我们有个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人去收养，去领养那个孤儿这样子的。其实在保罗的那个环境，你知道保罗的环境是这样子，他所处的文化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他的政治呢是他的国籍是罗马，罗马是讲到他的法律，讲到他的政治的系统非常的好的，但是文化是希腊文化，他的宗教呢是犹太教，所以呢是一个非常的 mixed， 非常的综合性的一个的保罗的背景。在那个时候，这个的 adoption， 这个成为神的儿子这个观，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观念呢，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收养孤儿这个状态。其实在当时社会，这种的是一种很慎重、很严谨、很公开的法律的一个过程，常常出现在上层富裕人家，甚至是君主。他的意思什么呢？意思要正正式式的选定一个世子，之后呢，准备要他来去承受一个基业的一个意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隆重、非常重要、非常慎重的一个过程，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收养一个孤儿、领养一个孤儿，不是的，是正正式选定一个人，这个人是我心爱的、我意爱的、我相信他的，我要把儿子承继人的这所有的这种的权利，这种的这个的责任，这个的恩典福分，通过这个 adoption， 听过这个法律过程，要过了给他，过给他。 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 我想给各位一个对这个 adoption 这个被成为神儿女这个事情的那个成绩的有一个更加的准确清楚的理解。这个不是收养孤儿，这是选定一个他所依赖的一个人，准备要把我的基业我的产业给他，这一种的观念。所以呢有这个名分到这个实意啊，因为有这个关系之后呢，我就变成是神的，我也成为了神的爱子，因为与基督连在一起，我也成为神的爱子。那么我就开始接受天父无缘无故的爱在我的身上啊。大家都听我讲起我三个孩子啊，那么老幺那个呢就是比老二差十年嘛，这个菲比就是，不过现在他已经上班了，出来做事情了。不过一直以来呢，他都是好像我们家中的小女儿一样的这样子啊。还记得这个他还在参加教会的青少年的聚会的时候啊，在念中学的时候，哇，真麻烦呢，师母更多了，要接要送，并且呢他很多活动呢都是不同的时间啊。所以呢通常就是说你结束了就打电话给我们，那么我们就来了这样子。那么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就讲很简单的三个字，很简单的，大家也听过啊， Dad 就是叫我 Come Bye 三个字，爸爸来啊，拜拜，这样就走了这样子。我听见这三个字就好像什么命令一样的就去了这样子啊。哇，好辛苦啊，就是有时候去球场，有时去什么要钢琴，有时候回教会的活动，去沙滩去玩等这样子，有时候到学校，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开车的时候，都要接都要送，大家都一样的也是这样子啊。他们都很简单的，都是三个字 Dad come bye 都这样子啊。那么你就要去了这样子，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有时候我真是非常非常的这样子辛苦啊。有时候呢他就会对我说 Dad I will buy you a house，我将来会买个房子给你。But first, you give me $20。你先给我20块，现在我需要20块，以后我会买这个房子给你。以后啊，这样子。那么你说我会不会给呢？我还会给。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是说盼望他以后会买给我一个房子，我才给他20块？也没有啊。那么就问他说：“为什么我要对你那么好啊？”他就很简单一个答案 ：Because you are my dad， 因为你是我的老爸。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一句话，就享受这个的关系啊。并且呢做神的儿女不单只享受这个 privilege， 也同时呢活出了神儿子的风范。这个云南怒江山区有个少数民族傈僳族，大家都听过了，这个很多很大的一个少数民族在云南地区，大家知道其中一个族啊，他的这个族群有70%都是基督徒，是早期的宣教士，很多年前，差不多很多很多年前，这个本世纪开始在上世纪的时候，有一些宣教士就真的是葬身在那个地方，来向那些傈僳族人传福音啊，不容易啊，他们吃生的猪肉啊不容易啊。那么一个星期他们信了主之后，一个星期聚会5次，他们去他们的教堂啊，就是啊，他们去他的教堂，每一趟的过那个旅途啊，走路啊，不是开车，不是坐脚踏车，1到2个小时。那么其实他们生活是穷困的，啊，听说他们一年呢，所受的粮只有8个月，但是要分开1年来吃，所以呢，他每一年的收入只能够吃8个月，但是他们就分开1年来吃，啊，所以呢，但是呢，因为他们就信了主，那么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不骂人，不打人，不醉酒，不多妻，诚实工作，乐于做人。那么敬拜的时候呢，是载歌载舞喜乐洋洋的这样子状态。那么他们的牧师说，他们有2件衣服，现在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就给人1件；有2碗饭的话，就给他分1碗饭给别人吃。到这个地步，甚至后来他们知道说缅甸有些难民跑到这个云南地区，他们就竟然下山去救济那些的缅甸难民。其实他们自己也穷得要命，但是他们活得非常的丰盛啊， 正是活出那个神儿子那个风范，就好像是很有钱很有钱的状态一样。所以呢，活出神儿子的风范，我就今天读了有几句话，我很扎心。我的扎心不是说这句话本身很扎心，我的扎心是因为这句话是都是非基督徒讲的。哇，我就觉得这些基督徒这些话讲出来，岂不是也是对我们很大的责备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用敬拜这个字 worship 这个字啊，非基督徒有时候也会用这个 worship 这个字。他说什么呢？他说罗圣，你敬拜的是金钱 wealth， 你就会变得是唯利是图，见钱眼开，贪得无厌。罗圣，你敬拜他，我不是说钱是用的啊，但是讲敬拜，敬拜是你的重心啊，这个金钱是你的追求，这个金钱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如果你是把它作为一个敬拜的一个方向的话，你会变得唯利是图，见钱眼开，贪得无厌。第二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是你敬拜权力， if you worship power， 你就会变得喜欢驾驭别人，并且会欺负呢是无权无势的百姓。你会的，我是你敬拜不是说没有权并就这样子，但是说把这个权、拿到你的人生目标，我人生男人 不能一天无权这种的状态。如果是你敬拜的是名声 fame 的话，你会变得喜欢沽名钓誉，你会瞧不起不如你的人。所以呢，若是我看见人啊，瞧不起那些不如稍微不如的、他都已经瞧不起，这个人一定是个那个什么名声敬拜者，他是敬拜名声。另外罗斯说你所敬拜的是情欲的话，要满足你的 lust 的话、你会把所有异性都看为是你满足你欲念的工具。为什么你这样子会有这种的走向 lust？ 是因为你敬拜 lust， 你让这个 lust 成为你人生追求的目标之一，起码是之一，若不是全部。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很多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虽然这是不信主的人都会有这个反思反省，何况我们敬拜真神的人，岂不是应该有更大的反思反省吗？第四个福气，第一个福气是被拣选，第二个成为神的后嗣，第三个恩典，成为后嗣之后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基业。就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人心也没曾想过的这个恩典。大家都看过这个图片，我最近我的侄儿他很晚才结婚，那么他今年差不多已经47岁了，那么去年才结婚，今年生孩子这样子。那么他的太太呢就是很紧张，就是差不多每个月都把肚子里面那个 ultrasound post 在 Facebook 给你看这样子啊，这个不是他。那么就是说这个婴孩在这个母腹的里面，若是我们是那个婴孩啊，就告诉他说将来你会离开母亲，离开这个地方。你现在看到什么呢？我看见就是羊水，我看见就是子宫啊，其实不是看见，是漆黑一片，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是真的要看的话，只是看见水，只是看见子宫，只是看见那个的非常狭窄的一个地方。我被特别的够大的时候，已经40周的时候，有生出来，被压得很辛苦，一定要出来，一定要出来那个状态。那么，若是我们能够跟这个胎儿讲话，就是说，你出来之后，你会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世界，并且你爸爸准备要把他的生意，你长大之后要交给你，这个。对他来说实在是没办法能够想象。其实今天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所读的经文，你觉得是天方夜谭，怎么这样？这什么要得到我们成为基业，将来要承受神给我们的基业，并且是荣耀的基业呢？我们觉得是天方夜谭。对了，你觉得天方夜谭，就等于他等于他将来出生之后看到美丽的世界，整个环境都不一样，你现在是靠那个磁带所得到的养分来去存活，将来你可以吃东西，并且吃的时候不但只能够说让你能够生存，并且很好吃，对不对？是享受， 一定 is an enjoyment， 很享受，并且你会长大，你会读书，你很有创意，将来你父亲的生意、他的企业、他的财产都要交给你，交给你去管理，你要发扬光大等等。听起来是天，对他来说是天方夜谭，对我们来说，以弗所书第一段圣经也好像是天方夜谭。不过你觉得怎么样没关系，有一天都会完全的实现，完全的实现，得到永存的基业，得到永不衰残的生命体。我们到那天形态的改变，我们在那个时候，今天我们与神的关系，圣灵啊，把我们与上帝连接在一起，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话自然我们的生命。但是到那天，我们要面对面与神同在，与主在一起，我们同时也与众圣徒在一起。众圣徒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天堂飘来飘去，不是，与众圣徒一同来去侍奉神。我们会继续的侍奉神，敬拜他，管理他。这个有一次 Billy Graham 戈培林牧师就是说一句话，他听完这个唱诗班唱完诗之后呢，他就啊没有，不是，他说是 Beverly Shea 他的那个唱歌那个弟兄，他说呢，当到天堂的时候呢，Billy Graham 就没事情做了，他会失业了。为什么呢？因为不需要传福音了，都信了主才上天堂嘛。哎，我们这次诗歌班呢，就继续做下去，因为在天堂我们要继续侍奉神，我们要继续敬拜神，继续的唱诗，真是有道理。所以到天堂的时候，我们没有传福音的工作，但是我们继续侍奉神，我们得到荣耀啊，这个荣耀不衰残的那个身体，新的身体，对不对？新的创造，新天新地那个环境。也没有眼泪，也没有忧伤与痛苦。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好像几个 slide， 现在我们就明白，对不对？该介绍一个环境，你说啊，你去过这个加拿大那个公园叫 Banff 没有？班夫大家听过啊？我去过，真的漂亮的不得了。我没去过，但是有人把这个 Banff 几个的图片照给我们看，哇，我觉得美得不得了，何况我们直接亲身到了那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保罗在写了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心里面所看见的，我在说不是那种的神学理论的一个论述，一个描述，乃是一种的惊呼，哇哇哇。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看为这个事好像是一种的哎太飘远的事情，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眼光都放在神所将来为我们预备的荣耀的一个光景。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真是要感谢你，我主啊，你说为我们准备的是我们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心中没曾想过的。主啊，我求主帮助，让我们的心因为你的话语缘故，真的再次看见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你是万福的源头。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在这个世界混乱的时候，仍然知道主啊，你所预定的旨意一定会达成，一定会达到。人的那个叛逆，人的那个的决定，都不能够违反你的预定，以致我们的信心完全的建基在你的身上。主啊，求你施恩怜悯，因为你掌控一切，你带领一切。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